段经文。好，我们先读前面那个，不是最前面那个啊，对。好，我们先来读几段经文哈。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撒母耳记下24章14节，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路加福音1章78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雅各书2章13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好，我们今天已经是讲到这个情绪方面的，讲到第7次了。不知道阿里最近每次我都要问情绪是不是，情绪管理是不是更好一些？更好一些，感谢主。我星期四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慕道的朋友，他还没有信主，但是呢，他星期三经常参加我们星期三晚上的那个聚会，他就旁听。那他星期四就打一个电话过来，然后我就后来回过去，他就第一句话就说：“管用，管用。”我说：“什么管用？”他说：“啊，昨天晚上他在那边旁听。”因为他听到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元素他说到，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跟人有嫌隙，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已经先对这个人不满了，然后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你要怜悯他，就怜悯他。然后他那天星期四嘛，结果呢，他就跟我说，他前两天跟他女儿之间发生了很激烈的争执，他女儿就在一个教，就是他女儿20多岁，然后在一些教育的理念上，他女儿是在这边出生的，就说啊，中国的父母什么什么的，然后有抱怨他自己的父母，就觉得你们小的时候对我的教育是不对的，这方面这个怎么怎么，然后他又觉得他女儿特别可气，就好像就是他怎么能这样子来说他的父母亲呢？所以他们那一天又吵得很厉害。然后呢，过了几天，到了星期四的时候，然后同样的事情，他女儿又开始抱怨了，又开始说你们怎么怎么不好了。然后他刚要，他本来想他女儿怎么这么可气，他突然转了一个念，他说他也挺可怜的。他突然看着他女儿，他说：“哎呀，他也挺可怜的。”他说很奇妙，当他这个念头一转了以后，他就没有生气。然后他就没有去指责他，然后很奇妙，他女儿本来还在指责他，他女儿也平静下来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就没事了。所以他就说啊，他说管用，他要怜悯他哈，就是你是要怜悯他，管用。所以我就在想啊，你看啊，你想这个人是可气还是这个人是可怜，就一念一字之差啊，一念之差，后面你的情绪、你们的关系，甚至你们的命运都会完全的不同，对吗？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夫妻吵架，你如果是觉得他很可气、很可恨，你是一个情绪，然后吵架，然后甚至离婚。可能因为一件事情，如果那件事情你的反应是说，哎，他也挺可怜的，你不会动怒的，那么然后你是平静的，然后灵界就有权柄，然后这个人的心也会平静下来，走出来的是另外一条路，可能那个命运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之前分享说体贴圣灵的新译本是说以圣灵为念，的，就你是以事实、以真理来反应的、来解释的，带来的情绪就是平安，就是生命。体贴肉体的，肉体就是不是真理的， 不是真理，远离真理的，不是事实的，你照着那个意念去反应，那么就是死，就是没有生命。所以我们看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见证，我们只要换一个眼光，换了一个意念，我们从可气到可怜，只是一个意念的转变，情绪完全不同，果效完全不同，生命力完全的不一样，整个的事情完全的不一样。可怜是符合事实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上帝是怎么看我们，有怜悯有恩典，上帝看人的第一个，他总是把怜悯放到最前面，很多时候都是，你看到没有，神说有怜悯然后有恩典，这是耶和华自己说的，我是怜悯他，因为他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人的罪，圣洁的神，他第一眼看上去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罪的，所以他是一个怜悯的眼光在看我们，在看我们。所以你觉得这个人是可怜的更符合事实，如果你觉得他这个人很讨厌，这个人很糟糕，这个人喝酒打牌很自私，你觉得这个人特别的可恨，这个人 有一句话叫什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句话不是最对的，这句话不合乎真理的，应该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怜之处，这个是符合真理的。所以我们从什么样的一个观你去反应，决定了你的情绪，你觉得他很可气，你觉得他很可恨，然后你就很生气，对吗，他很气嘛，你就生气了。如果你觉得他很可怜，是怜悯，怜悯是向审判夸胜，怜悯的心是基于一个真理的反应，是基于背后的他那个观，是这个人他是被魔鬼欺骗了，这个是那个意念背后的怜悯，背后的意念，我说从那个意念来反应。你如果我们的眼光说，哦，这个人是被魔鬼欺骗了，你就觉得他很可怜。如果你没有这个魔鬼欺骗的这个意念，你不懂这个，你就觉得他很可气，你就只会觉得他很可气。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心中我们用什么来反应，你是用真理来反应呢，还是在一个谎言的里面，不是真理的里面，你觉得很可气，这不是真理，因为他是很可怜。所以不是，你不是在真理里面反应就引爆那个情绪，那个情绪就引爆了。所以我们说谎言，这次我们的题目好定的是谎言，它构筑了人情绪的雷区，就你心里面如果很多的谎言你都用那个谎言来反应，它实际上你是给自己，你心里边好多地雷，只要你按着谎言来反应，你就要爆炸了，你的情绪。所以我们的情绪管理是意念管理，就是你是从什么意念来反应这件事情的，很重要哈。所以啊，因为它往往影响的不光是你的情绪，甚至是你的命运，你后面的决定跟你现在的情绪，你觉得很可气，我要跟他离婚，我要怎么样，你就是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很生气，然后带出的是完全不同的命运，带出的完全是不同的命运。家中的很多的争吵，我们很多的人际关系的问题，你觉得这个人不好，那个嫌隙，其实很多问题是你开始对他不满了，你觉得他不好了，你觉得他没有爱我，你没有关心我，就这个想法是不是合乎真理的呢，是不是合乎真理的呢？好，当我们说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导火索嘛，同样一件事情你是用可怜来反应的，他是用可气来反应的，两个人不一样，然后情绪不一样，事情的结果不一样。为什么你从可怜反应，为什么他从可气来反应，因为两个人站的高度不一样，就我看这个问题的高度，可怜反应的我是从灵界的高度，我里面有真理，我从灵界的高度我来看这个人的时候，我就得出了他是很可怜的这样一个结论。所以我们的人和人之间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站的高度不一样，人和人的不同就是眼光的不同，眼光就是我们站的高度不一样，心里有真理的就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上来看这个事情，那我们的反应就不一样。所以怜悯的眼光是站在一个灵界的高度上来看，是对魔鬼有认识，所以是神的眼光，是神的眼光，知道人是受害者， 人是受骗者，因为有魔鬼嘛，所以人是一个受了欺骗的一个受害者。所以当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意念来看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得出这个人怎么那么糟糕，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可怜。而当我们的结论是他很可怜的时候，带出我们下面的选择和行动，我会为他祷告，而不是要去骂他或者是逼他改变，因为那是一个灵的一个辖制。所以他带出来的先是你从什么反应，然后带出是我的情绪，我的解释，后面就是我的行动了。哦，我觉得他很可怜，那我下一个行动我不是要求他怎么样，我是为他祷告，我是为他祷告啊。所以怜悯的眼光啊，是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看一个人，他是更接近于那个，他是事实的真相，我们是按着事实的真相，也叫体贴圣灵，也叫体贴圣灵，我按着事实来反应，那么我的带出来的情绪是平安的，是，然后是生命，那他也不会被激怒，整个的事情的走向就不一样了。所以人和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不同，就是观的不同，就是观念，你的眼光，你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就是观的不同。有神论的观，有神论，我们有神论，圣经里面我们是接受主的这个观，所以我们解释说啊，这个人是很可怜的。那无神论不会解释他是很可怜的，就是很可恨的，就是很可气的。所以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其实我个人理解哈，有神论的国家和无神论的国家是很难，怎么说，很难对话的，是不是 Danny？ 很难对话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的不同。观的意思什么意思？观世界观、人生观、婚姻观的这个观，跟我们观看的观也是同一个字，就是你看见的不同。观就是看见，一个瞎子和一个视力正常的人很难对话的，因为你跟他说红色是这样的，他说没有红色，哪有红色？你跟他能对话吗？你们两个争论吵架能吵吗？没有，你们对不起话来的。看见的不同就没有办法对话了。我们基于同样的看见，我们才能讨论，我们才能比较。我看见是有光的，你看都没有看见，我们两个怎么对话？然后吵架说，一个说有光，一个说没光，你永远得不出结论来。因为我们的观，我们所看见的不同，看见的不同，因为站的高度不同，站在了不同的高度上来看这个事情。就像我们有时候看一个城市，你在山腰上看一个城市，你对这个城市得了一个结论。我在山脚下，我对悉尼的结论，我就看见的是这个窗口这一块，我也得出来一个我对这个城市的印象。有的人是在山顶上，他也看到这个城市，然后他说这个城市是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每一个人站的高度不同，我们的观就不同，我们的观就不同。所以如果你一直听，比如婚姻观，你一直听你妈的，从小就听你妈的，你妈说啊，要嫁人要找一个爱你的，不要找一个你爱的。你有没有听过？我妈已经跟我说过。哦，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是吗？我不知道。就如果你的母亲说啊，要结婚要找一个有钱的，然后你就接受 OK， 你就接受了她的那个观，对吗？或者说你妈妈说要找一个有学历的啊，她是学历太低了，不行。你如果也接受了这个观，你接受了你妈妈的那个观，你妈妈可能是在半山腰看这个事情。你也就站在半山腰看这个事情，我们的观，然后呢，很可能你跟你妈妈的命运就差不多。你只要接受了她的观，你就基本上，因为我说那个观决定了你的解释，决定了你的行动嘛，所以带出的是命运。所以你如果接受你母亲的婚姻观，可能你跟她的婚姻的命运就差不太多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研究说离婚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在离婚的率是远远高过那些没有离婚的家庭，离婚家庭的孩子的离婚更可能离婚， 为什么？因为他的婚姻观，他在那个家庭里面，他接受的婚姻观是这个差不多的婚姻观。可能他就说这个人太可气了，别跟他过了。你接受你妈的，看到这种人就说不能过了。另外一个家庭的婚姻观可能是说，哎呀，原谅他啊，人是软弱的，你要原谅他。哎，不同的观带出不同的解释，带出不同的命运。所以我们讲的说哈，说家族有咒诅，家族有常说啊，家族咒诅，什么咒诅？观念的咒诅，观念的遗传，是那个观念遗传下来了。那耶稣来，他带来的是什么？耶稣来，他带来的是真理和恩典。首先，什么是真理？什么意思？它叫真理。我用一个通俗的讲法，就是他是从天上来看我们这个人间，他是在天上给我们拍了一个航拍图。你看这个城市，我从这儿看的，佛祖在山上看的，耶稣说我是从天上往下看的，所以他带来的是一个完全的真理，就是我是完全的一个图画，这个城市完全的人生，你们的人生，他带来的是真理，就是他是一个航拍图，他是从天上往下看的。其他的先贤哲人，各种宗教的领袖都是人，他们可能是站在一个很高的山坡上了，我承认他们应该是可能会比我们站的那个位置更高，对吗？他们可能站到一个很高的山坡上来看人生，他的解释。但是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他不是受造的人，所以他来的是一个航拍图。航拍图就是一个完全的，因为把灵界的奥秘向我们揭示，把灵界的奥秘向我们整个的揭开。其他的宗教信仰也好，比如说没有神是恩典的神，没有任何宗教讲到上帝是恩典的，或者说佛祖是有恩典的，没有。所以不管怎么说，他看到的是一个局部，他可能站在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了，但还不是航拍图，还不是从天上来的。所以耶稣带来的是真理，他带来的就是从上面往下的，他给我们的是一个 GPS， 而那个 GPS 的高度不是我们能站的那个高度。你能站到卫星上吗？我们站不到那个高度。那作为人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怎么样面对 GPS？ 我们对 GPS 的回应是什么？跟随就好。 GPS 不是给我们分析的， GPS 不是给我们讨论的， GPS 不是给我们争论的。你根本不可能，你是相信接受，然后你就跟着他走就好了。耶稣带来的真理不是我们来争论，不是我们来讨论，不是我们来辩论的。圣经不是我们来研究的书啊，圣经是一个 GPS， 让我们跟着你，相信你，遵行你，按着他走。因为我们永远达不到那个高度，我们自己的分析不是我们来分析的，你根本分析不了的，你根本没有在天上往下看，我们达不到那个高度。所以信仰是信服，是信听从的信仰，是顺服的信仰，不是一个辩论的信仰，不是一个辩论的信仰。所以我们对 GPS 的回应，我们就是跟随，你跟随就蒙福。你自己想拐个弯，哎，我不听他的了，就叫绕旷野，那就开始绕了。你就开始去绕旷野了，就开始绕旷野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哈，其他的所有的宗教都是从受造物站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山坡上了，他已经站在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上来看待啊、来看待琢磨自己，来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一个受造的车，他自己说，哎，我有一个啊、哦，我有方向盘啊、哦，我有油门，我有什么，然后他自己研究他那个车，研究了半天，然后写了一本书， Toyota 自己写了，你看我这个车说明书写了一本，还有一本书是那个生产厂家写的，这两个说明书、哦、哪一个更准确？哪一个更准确？一定是那个生产厂家写的更准确。所以真理是造物主带来的，是造人的，他来讲，他是带给我们一个全备的一个真理。然后我们是从这个相信，然后从这个真理的角度我们来看，我们相信，我们接受，我们从这个真理的角度来看待一切的事情。 那我顺便哈，我们顺便也说一下，就是如何给我们对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我们怎么样给他们传福音？我们怎么样传福音？那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他是在一个高度上看，所以他看见了一部分的真理。他是的确是看见了一部分，而且对人的生命，如果我信佛教，他一定是给我有一定的帮助的，一定是有帮助我才信他的。所以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家里有一个蜡烛，有一个煤油灯，他也给我带来了光，对吗？他给我带来了一定的帮助，给我有一定的光。但是我们是让他来认识太阳，我们是要来认识太阳这个光，因为上帝那个光是像太阳一样，我们是要他来认识太阳的光。我们不是先掐灭他的那个蜡烛，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是在他还不认识太阳之前，你不要先把他的蜡烛掐灭了。什么意思？你先不要否定他，你先不要，那是他所依靠的，就那点光啊，他就是这个光，也确实给他带来一定的光明。所以你不要像说，哎，你这完全错了，你问他肯定我怎么会错了的，明明对我是有帮助的。我们是引导他来遇见神，来遇见这个大光，来遇见这个大光，然后他如果有太阳，他知道怎么样来开窗帘来迎接太阳光了，那他自己来处理他那个蜡烛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在他还没有认识神，没有遇见神之前，先去把他的蜡烛给掐灭了。先不要掐灭，是引导他来认识一个更大的光源，是来引导认识一个更，让他来认识耶稣。来，这是我们，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太着急去否定别人，太着急要把他的那个光给他掐灭了。太着急把他掐灭了，他还没有，他就黑暗了。他说你把我都否定了，我还不知道哪，那还有光吗？所以他就，今天早上刚好我开车的时候，我们楼下有一个中国人，然后一个老太太，她在那收拾东西。然后她说：“你去哪里啊？”我说：“我去教会。”然后我说：“你要不要一块儿去啊？”然后她说：“什么教啊？”我说：“啊，我们信基督。”她说：“我告诉你，我信的是观世音菩萨。”然后我就说：“菩萨也挺好的。”我说：“也挺好的哈，但是如果有菩萨的话，他也是上帝造的。”我说要信教信那个最大的，信教信那个最大的，我们要信最大的。你先不要着急把他的给掐灭了哈，他要经历神，要遇见神。好，那耶稣带给我们的是人生整个的 GPS 哈，是他带来的是真理，全备的真理。那我们对这个航拍图，我们接受多少？我们相信多少？我们顺服多少？我们按着他遵行多少，其实就带出了我们的人生轨迹，也就是我们人生的命运，就是我们是按着自己的路径走呢，还是我们照着这个 GPS 的指引在走，就带出我们不同的路径和不同的人生了。那我们今天来看啊，我们上次看魔鬼，说魔鬼有六大谎言嘛，上次我们讲了三个谎言，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第四个谎言。我们来看第四个谎言，就是无神论的人观，就我们怎么样看人，我们怎么样，无神论是怎么样看人的，就刚才我们说这个人是可气呢，还是可怜呢，我们怎么样看人，然后我们从那个地方反应，我们从那个地方反应出来，带出来的是不同的情绪。那圣经的人观，上帝的那个 GPS 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看人，我们怎么样看人很重要。好，那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哈，约翰福音四章九到十九节，一起来。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好，我们再看下一处，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彼得前书一章八到九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好，我们看一下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她有五个丈夫，结过五次婚，现在又跟一个男的在一起，不是她的丈夫。耶稣为什么用活水？耶稣看见她里面，她不断的换人，她在找什么？她有一个极深的饥渴，不停的在寻找。她为什么要不停的换人？她在寻找什么？她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她真正的饥渴是什么？他对什么东西在饥渴？他对什么在饥渴？他以为谁能满足他的这个饥渴？他以为谁能满足他的这个饥渴？谁能为他解渴？阿里，他饥渴什么？他想要什么？他到底在，他要什么东西？他不断的在找啊找啊换啊，他真正的那个饥渴。所以耶稣说，你到我这儿来，你到我这儿来，永远不渴。那这个他那他说的这个渴，那撒玛利亚妇人渴什么？他找来找去，他在找什么东西？对什么饥渴？别人弟兄，对什么饥渴？他在找什么？他在找爱，他对爱饥渴，还在找人，他是在找寻找那个爱的满足，灵魂的满足。我们说哈，人离开神之后就有两大无知。第一个是不知道我们有灵，不知道我们人是有灵的。第二，不知道我们这个灵是需要被满足的，是需要有粮食的，是需要有活水的，灵魂的活水，灵魂的粮食。所以人是有灵的活人，我们这个灵是需要食物的，就我们说的灵魂的四大基本营养素。你经常说哈，安全感，被接纳，被肯定，价值感，被爱，就是你的灵魂是每天都要吃到这些你才能满足的，没有被爱他就永远在找。就是撒玛利亚妇人，我们是一样的，你永远在找，没有满足，没有满足他就永远在找这份灵魂的满足。他真正的饥渴是寻找的是爱。其实你像我们人，如果你饿了，你啥也不干了，你就是找食物，是吗？如果一个饿的人，他啥都不想，他先要满足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钱呐，什么都不挣了，我先要吃，先要满足。所以上海封城的时候，还有什么什么事业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抢菜呀。那个田慧说给他妈天天就点那个抢菜，还干啥？只有一件事情，找吃的。 第一需要，第一需要满足我们的肉体，满足这个需要。灵魂是一样的，只要灵魂没有得到满足的地方，人就一直在找，人就一直在找。只不过每个人，我们是在不同的东西上面来找灵魂的满足，我们通不同的方法，有人是找男人得着满足，有人是做事业他来得着满足，我们在不同的东西上来找，渴望他能够满足我那个灵魂的需要。但是上帝设计人的原理，上帝设计人的原理是他自己要成为我们灵魂的满足，这是他上帝设计人的原理，他自己要成为我们灵魂的满足。那人堕落以后，因为没有神，所以就只能在神以外的人事物身上去找了，因为没有神嘛，所以我们就在什么人啊这些事情上来找。然后我们会发现说，哎，对呀，人可以给我爱呀，我父母是爱我的，然后哎，我也有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我们就以为人的爱可以满足我灵魂的需要。我们就以为，因为石头不会给我爱，所以我不会到石头那找爱，所以我一定要去找一个男人结婚，这个不行，我就再找一个，再找一个，再找一个，因为我认定了只有人能给我灵魂的满足，我认定了只有人，石头不会的，他不会到什么什么地方找，所以他会一直的找下去，因为背后有一个谎言，就是人能够满足我心灵的需要，这是一个谎言，这是一个谎言。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错误的人观，你怎么看人？人能满足你吗？如果你认为人可以满足你，那你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就不停在找，然后耶稣说你别找了，你要的那个灵魂的那个满足是我给你的，你到我这儿来，你喝了就永远不渴了，你到我这儿来，你别到人身上去找了，别再去找了。所以我们第一个谎言哈，就是从人身上寻求心灵的满足，我们从人身上来索取爱。在前一页，我们从可能是异性身上，可能是同性的人身上，可能是一个不道德的性关系上，其实都在找什么？其实是在找你灵魂的那个满足，其实是在找，可能是异性，可能是同性，反正就是在人身上，反正就是在，因为你认定了只有人能够满足我，这是一个极大的谎言。而这个谎言它引发出来的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是这个谎言带出来的，就是这个谎言带出来。有人说人生，有人说人生的绝大部分痛苦，有人说人生所有的痛苦都是人际关系带来的。有一个人说，他说所有痛苦都是人际关系带来的。还有的说大绝大部分是人际关系带来的。错误的人观就是人际关系的杀手。人观，我们怎么看人？到底是人能满足我的心灵的需要吗？也是痛苦的根源。错误的人观就是人际关系的杀手，也是痛苦的根源。它引出来的是一大堆的问题。就当你认为人可以满足你的时候，所以无神论的人观哈，无神论的人观带来下一页哈，无神论的人观，第一个，过高估计人。我们说的是人观，你怎么看人？过高估计人，把人当神看，因为没有神嘛。然后这个人很有权利呀，哇，这个人他能够左右我有没有工作呀，啊，那我们家吃饭就是老板说了算呐，所以你就会把人当神看，然后呢，就会从人身上来寻找心灵的满足。下一页，刚才那一页就是那个问题带来的问题那一页。好，好，就这一页，对，那么带来的问题。当我们把人当神一样看，所以就会怕人，就会讨好人，就会过分在意人的话，你会非常在意那个人的话对你产生极大的震动，因为你太在意这个人的话了。你看最近我又听说好多什么网暴，网暴的人又自杀了，就网上的那些言论，什么什么什么阮玲玉啊，就是什么人言可畏，那个人的话，因为你太看重的话，他会杀了你的，他会杀了你的。因为我们把人，这个背后有一个谎言，因为你把人当神了，你 过分的在意他的话了，你过分在意他的话了。那第二个就是对人的要求会很高，因为你把他当神了嘛，你过高估计人了，你就会对他有要求，你对他有很多的要求。那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会抱怨。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家里面那些抱怨啊不满啊，就是因为他没有满足我的一个要求。你应该爱我，你咋不爱我呢？你不爱我是有要求，你爱我你没有满足，我没有得到满足，你没有做到。所以抱怨、不满、论断、生气、受伤，最后可能是崩溃，都是因人呢、啊、都是因为你对人的那个要求他没有来达到你的要求，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受伤，甚至是崩溃，甚至是崩溃。那也可能那么也就以而且你为把人当神一样的看，所以以外貌和条件来判定人，你很在乎这个人，而且会以外貌，因为我们不是站在一个 GPS 的高度上来看这个人，我们看不见他内心的光景，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他的外貌好，他的条件好，哇，这个人就是很好，这个人就很好，所以我们会以外貌和条件来判定人，这个也会带来极大的痛苦。就是有人以前我们听到人说，我真是瞎了眼啊，怎么找了你啊，就是瞎了眼，你以外貌和条件来判定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阿兰德龙，阿兰德龙法国的一个演员，他是叫什么美男子的代名词，阿兰德演那个佐罗的，演佐罗的阿兰德龙，他因为三月份他好像是要求他安乐死，他说他申请安乐死，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除了幸福什么都有。他有个庄园，很大的庄园，他除了幸福美貌财富他什么什么他都有，他说除了幸福我什么都有。然后阿兰德龙他我前一阵看了一个小短片，他最早的时候是跟那个Romy 施耐德他们之间演那个 CC 公主的那个演员 Romy 施耐德。Romy 他当时被誉为欧洲最美的女子，就欧洲的第一美人，就是 Romy 啊，一个是美男子的代名词，一个是欧洲第一美人啊。然后 Romy 为了这个他们打拍电影认识了，然后 Romy 就为了阿兰德龙就放弃了他在德国如日中天的事业，就不要了，就跑到法国跟他去了。然后大概几年六年以后，阿兰德龙就找了别人，然后 Romy 就很痛苦，然后所以有人说阿兰德龙叫世纪渣男，说伤了无数女人的心啊，让无数女人的心碎啊。可是阿兰德龙他自己到最后他说除了幸福他什么都有，他这一生。那阿兰德龙他是什么背景呢？他小的时候父母离婚，然后就没人管，后来他转过17次学，就不断的被开除被开除，六次被开除，不断的转学，然后又去当兵，然后又是犯了很多的错误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也长得太帅了，后来就去演电影。然后那个 Romy 也是父母离婚，就是两个孩子都是破碎家庭长大的。其实从如果说真是从婚姻的条件来说哈，我们外在条件他俩简直就是金童玉女的条件，真是从婚姻从爱的角度从灵界的角度看的话，他们两个人条件都不好。从结婚的角度，阿兰德龙他是一个没有感受过爱的人，他怎么能给你爱呢？他怎么能给你爱呢？所以他给不出来，他给不出来。所以从婚姻的角度说，他的条件不好。如果我们以外貌来判定人，你找了阿兰德龙最后你就说我真是瞎了眼，那就是瞎了眼，因为你只能从外表看人，你没有看见人的灵魂深处，我不能从灵界的角度来看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人观很重要，我们怎么样来看人，我们看得有多深，我们是从 GPS 看吗，还是你就是看外表。好，那上帝啊，其实没有错，上帝是借着人来爱我们的。我们怎么感受到爱？我们当然就是从父母啊，我们从人身上感受到，没有从石头上感受爱，我们就是从人身上感受的爱。但是在没有神的世界，我们会把人当成了那个爱的源头了。真正的有神论的人观，有神论的人观就是 人不是爱的源头，人不是爱的源头，人是有限的，人给出爱是有条件的。人，对，我父母是爱我，但那也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他必须在他的爱里得了满足，他的心灵得了满足之后，他才能给我爱的。所以他是有条件的。一个人他自己像阿兰德隆，他自己都没有在爱里得满足，他怎么有能力给别人？所以他人给我爱是有条件的，我不能索取的。这不是你要求的，他自己都没有得满足，他怎么有，他没有能力。所以不要过高的估计人，我们总是把人过高，所以那个无神论的世界观就是把人过高的估计了，带来很严重的问题，带来很严重的问题。好，那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人是爱的管道，但不是爱的源头。我们看一下事实，我们看一下圣经里的人观。我们看，这对我们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哦。你的反应全是根据你的人观来决定的。我们看一下事实是什么，圣经是怎么来讲人的。我们看一下人他的地位有多少，他到底能力有多少。我们看一下圣经的人观。第一个，人是尊贵的受造物，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有灵。第一个，首先我们是受造物，受造物，但是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尊贵的。每一个人，这是人观哈，我们现在讲人观，所以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你要尊重每一个人，不管他的条件怎么样，我们都是要尊重他。好，那经文就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第一个，我们是尊贵的受造物，我们有灵。第二个，人有主人，因为是受造嘛，首先我们从受造，所以我们就有主人了。造你的，我造了这个东西，我就是他的主人了，我就是他的主人。所以呢，经文我不读了哈，大家自己看，就罗马书的这个经文。那既然我有主，你也有主，所以呢，神就有一个主权范围了。主权范围，那个每一个人，上帝在你生命有一个主权范围，在我这儿有一个主权范围，那个就叫界限了。我们之间是有一个界限，我不能侵犯到。所以他说你不要随便论断别人，他有他的主，你论断他就是论断了他的主，你就是侵犯了他那个主权范围，主权的范围。所以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孩子很小，因为我们很多事情都替他决定了，但是孩子慢慢大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上帝在他生命中是有一个主权范围的。他大了以后要让他独立的，你要让他学习向他的主交账，不是向我交账，要让他面对他的主。比如说他学什么专业呀，或者是找什么配偶啊，这些事情是他自己来做决定的，他自己做决定，然后他要为他的选择负责任。你不要包办他，他有一个主权的，他要向他的主交账，那是他要交账的，他要有一个责任，就你自己做的选择你自己负责。你要学这个专业，你的选择你自己要负责，你自己要负这个责任，是你的，是你的。所以我们不要去侵犯那个主权。好，第三个，人有限。诗篇说，人如草一样，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人是非常有限的，能力有限，智慧有限，身体也有限，稍微一摔一跤可能就走掉了，稍微一碰就又轻了。就人是非常非常脆弱的，从能力来说人是非常的有限，爱也是有限，所有都是有限。那无神的人容易特别在这个地方，因为人，诶，你看人还可以上月球了啊，人还可以搞什么机器人了，我们就会放大人的能力，就好像你就过高估计人的能力。其实人连个病毒，所以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个病毒，允许比如心理学，我们说啊，人也可以来医治很多的心理问题，但是心理学就是医治不了抑郁症，医学就是医治不了癌症。上帝，我相信上帝是可以的，但上帝就留那一两个，留 留那一两个，一直告诉你，你有限，你有限。我相信如果癌症被攻克了，上帝又会有新的一个东西让你过不了。这个病毒如果攻克了，下一个病毒肯定会出来，上帝一定会留一个东西让你知道你是有限的，让你知道你能够有医学是怜悯，你真正是有限的。所以人要知道自己的有限哈。我觉得人最大的问题哈，我们因为都是从无神论过来的，所以我们即便接触了这个信仰，我们仍然有的时候会把人当神看，把神当人看。我们接触信仰以后，我们还是没有把这个拉开呀。就是神是无限的，他是全能的，人是有限的，人是无能的。就是这个，我们因为都是从无神论过来的，所以这个总是好像把上帝当人看，把神当人看，把人当神看。那天奎妮姐星期五的时候，两位姐妹啊，露西姐和那个姐妹和奎妮姐，她们两个做眼睛的见证。然后奎妮姐最喜欢说一句话，就是好奇妙哦。然后每次经历到一个是什么事，说好奇怪哦，然后我每次都纠正她，对神这是正常，什么好奇妙？你说你把神当人看，你就觉得哇，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不是奇妙，对上帝，你如果真的知道他是全能的，这不都是小菜一碟吗？叫什么？举手之劳。有人说举手之劳啊，对上帝来说，什么癌症啊，什么什么眼睛啊，什么举手之劳，因为他是全能的。因为我们老把他当人看，我们就、还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人，这个人观哈。跟神观是有关系的，我们就是不要过高估计人，然后人要完全的倚靠，下一个，人要完全的倚靠神，人需要完全的倚靠神才能存活，才能存活。经文我不读了哈，栀子连于葡萄树，还有就是罗马书的经文。我们里面的，我们所有的外在的需要，我们的肉体的需要，我们对食物的需要，所有都是神供应的，种子、阳光、空气、雨水，仰赖于神的供应。稍微不下雨了，我们就快活不了了；稍微又山火了，我们也快活不了了。就完全仰赖于神的供应哈，就肉体的需要，完完全全叫倚靠神，完完全全是靠着他。那里面的需要，这是外面的需要，就是肉体的需要。灵魂的需要是完完全全仰赖神的话语。所以耶稣他一直说什么？他说到我这里来，来。他经常什么宴席的比喻，你来，我设摆了宴席。所以耶稣他一直是邀请什么？邀请你来，你来借着信，你来吃喝我，你就能得着心灵的满足。所以他对着撒玛利亚妇人，你来，你喝我的水，你信我的话，你灵里面就能够得满足，就能够得着满足。所以我们对跟神的关系，人是完全仰赖于神，我们里面的所有的需要是借着信，是信法，是信，是这个信仰是吃的信仰。我们在读约翰福音，这个信仰是吃的信仰，信就是灵魂的吃的动作，它就是那个生命的粮。我们借着信，我们刚才读到彼得前书那个经文，我们信他，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那个大喜乐。你相信，所以不是去找人得爱的满足，找人，而是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相信神的爱，你信，你就里边有大喜乐，就得着了一个满足，是信法哈，是信法。好，第六个，人是罪的奴仆，这是指堕落以后的人是罪的奴仆，所以人是罪人，更准确的说，人是罪的奴仆，人是受害者，人是一个受骗者，受骗者。所以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这点很重要，当我们知道这个人犯错，他是被欺骗了，我们就能生出怜悯，而不是说这个人很可恨，而是这个人很可怜，他真的是很可怜，很可怜。好，下一个，人是神的器皿， 爱的流通管道。我们是神的器皿，经文我不读了，我们神说你们是我贵重的器皿，神在我们的里面要借着我们流出去。所以你说怎么荣耀神，神他说要荣耀，怎么荣耀神，就是借着我们把神活出来，把基督活出来，把爱活出来，你就荣耀了神。所以人是一定要活出爱的，人是一定要活出爱的。所以我们从神是得，他说你到我这里来，然后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向着人要给。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人观哈，人的需要都从神得，我们是从人的抓，然后就一大堆乱七八糟问题。错，这个人观会造来很多的问题。不对，得都是从上帝这儿得。人是要干嘛的？为什么上帝把人放在我旁边？就是要你给，要你去爱。所以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人，他特别放在你的父母也好，你的妻子也好，你的家人，他是要你去爱的，不是要你去得的。所以如果我们里面老觉得说他都不爱我啊，他这个家务也没有为我做，他这个也没干，错，你人观错了。错，你不是要从他得的，什么他爱不爱我，是你要去爱他。你那个爱不爱是上帝给你的爱，我们从神的爱里得饱足，给人，每个人都一样，从上帝那里然后给人，彼此相爱。所以从上帝是得到我这里来，人永远就是给，就是给。所以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他的存在的目的就是让你学习爱。身边每一个人存在的目的，放在你身边，多放一个人就是要多给一个爱，少放一个人就是你放在你身边是谁，目的就是要你去爱他。因为人只有爱，那个爱才能满足我们心灵的所有的需要，就是爱才能得到满足。我有的时候觉得人是上帝特别为我们设计的学习爱的道具，它是一个道具。现在每一个人对我来说是一个道具，神说你要去爱他们，只有这一个眼光，没有别的要求，没有什么要求索取，什么什么什么人要为你做什么，不是，就是给，就是给，就是给。这是人观啊，这是对的人观。所以你想什么，谁又对我不起了，谁又不爱我了，错，人观错了，错了。人不是让你从他那儿得的，是你要给他的，是给的，从神那里得。特别不可爱的人，从神的眼光来看，从上帝的 GPS 来看，那个特别不可爱的人是特别需要爱，是特别需要你去爱他的。我们人都是看他不可爱的人，啊，这个人很自私啊，赶快逃跑了，赶快就离开了。错，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特别不可爱，你身边有一个特别不可爱的人，说明什么？说明他里面就是没有爱，说明他特别需要爱，说明他特别缺爱，说明这个人放在这儿就是让你去爱他，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人观，所以是怜悯，不是说啊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他是可怜呢，他不可爱就是可怜嘛，他没有爱，他里边那么自私，他没有爱啊，这说明你要更多的去爱他，你要更多的去爱他。啊，所以你看耶稣他都是跟税吏啊妓女啊这些人都说，你怎么跟耶稣怎么跟这些人在一起啊，你怎么跟他，耶稣说我招的是病人，不是义人，我来这儿不是招义人的，我就是要来给他们爱的，来医治的就是有病的人，我来医治的就是要医治有病的人。所以那些特别不可爱的人就是特别需要被医治的人，特别需要被医治的人，这是我们面对他的眼光，就是怜悯，就是爱，没有别的眼光，不是论断，不是论断。好，那所以哈，我们总结一下，无神论的人观，无神论的人观特别容易高举人，把人当神，就是无神论，我们要小心哈，把人当神。那圣经的人观就是要把人拉下神坛。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的目的就是把人拉下神坛，会你家里会少很多的问题，真的，你拉下神坛以后，你家里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人的不满的背后，我们对人种种的不满的背后，我们对人种种的要求的背后，都是你过高估计了他， 你过高估计，你对他有要求，然后他要求达不到，你就不满了。你为什么会对他有这个要求？因为你过高估计他了，你觉得他能，你觉得他能，你才要求他。告诉你他不能，他不跟那个什么葡萄树枝子不连于葡萄树，他什么他都不能，他不能。所以我们人际关系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过高估计了人，你太高估他了，你太高估他的能力了，你才要求他，他不能是事实，不能，离了葡萄树他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能离了葡萄树。所以地上的人观会带来很多的应该，如果你有很多很多对人的要求，你应该这个，你应该这个，错，你过高估计他了。如果你对人很多很多要应该他都做不到，是你的问题。如果我要求你们做很多，然后你们都做不到，是我的问题。我过高估计了，我过高估计人了，我过高估计人了。抑郁症的人就是过高估计了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有很多。抑郁症，如果我们减少一些对人的要求，人际关系会好很多，这个世界会太平很多，你的家里边会少很多的争吵。你减少你的要求吧，你会减少很多的很多的问题。如果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减少一些，我就不会得抑郁症。真的，抑郁症的人都是对自己过高要求，总觉得要求自己要应该这个应该那个，然后又做不到，然后就接控告，然后就接控告了。你为什么会接控告？就是因为你对你自己要求，你高估自己了。所以抑郁症的人其实可以说是很骄傲的。如果我们真的要说骄傲的话，就是你高估你自己就是骄傲。我们把人当神看就是骄傲，就是骄傲，你把你自己看得过高了，所以是骄傲的。我们人就是骄傲，天生就没有神，所以把自己看得很高，所以造成一大堆的问题，造成一大堆的问题。没有那么多的应该，人生没有那么多，只有一个应该，就是你应该连到葡萄树上，只有这一个应该。因为这个应该如果没有的话，你其他什么都不能，就什么都不能，只有一个应该，是应该最先满足的，就是那个应该。受造物的有限，其实你看哈，我就在看，你看那些花啊草啊，他们好像每天也没干什么事儿，他就是跟那个泥土连着，然后那个葡萄他就连着枝子就好了，然后就开始结果子了，就开始结果子。葡萄没干什么事儿啊，葡萄他没有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人生不是做法，是信法，信连着你相信神的爱。人，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领受，我们人到这个世界上来，不是为了来做事儿的，是为了来得医治的，这是我们的主业，人的主业，主要的事业，最大的事业是来得医治，不是来做事情。不是，因为为什么？你想，我们生下来就是残疾人，原罪，我们生下来就是瞎眼的，我们生下来就是瞎眼的。如果你生了一个孩子像 Nick 没手没脚，如果你生了一个是个瞎眼的孩子，你会要求他做事吗？你不会。你这一生这个孩子的就是一个主业，就是来得医治。这个孩子瞎了，他一辈子你父母就是要他得医治，不是要他来做事情的。所以我们一生就是被拯救，拯救的原文就是医治。我们主业，我们的主业就是来得医治的，我们的主业是来得医治的。有人说啊，你们教会不传福音呐？我说进来的每一个人都是残疾人，他们先进来，不是要去做什么什么传福音，什么做什么。进来的每一个人都是残疾人，我们是先得医治的，我们是先得医治。教会里的人和教会外的人只有一个不同，教会里的人承认自己的残疾，承认我生下来就是残疾人，教会外的人他不承认他是残疾人，就只有这个不同。但是我们都是残疾人呢， 我们都是先天眼睛都是瞎的，我们生下来就是瞎的，所以我们的一生我们是信法，不是要为主做什么大事，你连你就是信连着，这个是我们的主业，主业就是信然后连着，然后你才能做其他的事情，你连多少你做多少，你没连就别做，因为你就做不了了。所以就是圣灵与我们同与主的同在有，我们就去做事情。那天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分享那个经文，什么时候禁食？耶稣说，有我同在的时候不用禁食。然后新郎如果走了，你们就禁食。什么意思？你没连上，没有那个同在了，你赶快就要禁食祷告，连着。所以我们人生的主业就是信，就是得医治，就是一直要跟主连着。你医治多少，你就能传多少福音。真的，你像你，因为我们要传这个医生嘛，你肯定是说，哎，你看我这个病得好了，得好了，然后你跟人家传，哎，我那个医生好啊，你看我这个病他也医治好了。如果你没有医治好，你那个传的是反见证，你病歪歪的，然后你说我的医生特别好，然后你都快不行了，然后你说医生特别好，那叫反见证。所以我们得医治多少，你就能传多少。就能传多少，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我们不要过高的估计自己，也不要过高的估计人，不要对人有太多的要求。人只是一个管道，这个热水没有龙头了，你不是要要求他拍呀打呀喊呐，赶快流热水，你是要看这个热水它有没有连在那个 hot water tank， 有没有跟热水器连上。就查这个有没有连上，这是一个管子哈，所以不是对人有过多的要求，有过高的估计。所以这个是人观，所以我们今天是讲人观带来的人际关系，就我们怎么样看人，我们怎么样看人。正确的人观就是人是怜悯和爱的对象，人就是怜悯和爱的对象。我们的，因为我们人，不是要求，不是索取，不是批评，不是论断的对象，人就是我们怜悯和爱的对象。而当我们从正确的人观，当我们从这个意念，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可怜的，我们从这个怜悯的这个意念出发的，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情绪，我们就是平安的，他也会。怎么说，会少受很多情绪灾难。你对的人观会让我们少受很多情绪灾难，因为所有的情绪灾难都是因为那个谎言带来的，谎言的爆炸就引爆了这个情绪。好，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哈，那眼光决定了你的情绪，眼光，你的观决定了你的反应，决定了你的情绪。怜悯的眼光，爱的眼光，是神看人的眼光，是神的 GPS， 是神的人观，是看人，神的眼光，从神的眼光去看，也叫体贴圣灵，也叫体贴圣灵。那怜悯是向审判夸胜，因为怜悯是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他是在基于一个真理来看人，审判没有，不是在一个真理的里面来看神，怜悯是基于从真理来看神，是基于圣经的人观，从神的眼光中来看神。所以我们对人就只有一个意念，只有一个眼光，对人应该只有一个意念，一个眼光，就是爱。其实怜悯也是基于爱，爱的眼光，所以最后就是主说，就是爱人如己，就是爱人如己。我们最终什么都带不走，我们人什么都带不走，孩子、房子、什么钱财，所有都带不走，唯一能带走的是对神的信心，对着神的信，向着人的爱，向着永生的盼望。我们唯一能长存的，唯一能带走的，向着神的信，向着人的爱，对永生的盼望。这个就是 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就是信、望、爱。好，那我们今天信息到这里哈，下一周操练的，对，第一个是信心的操练，信的操练，信什么？信上帝的爱呀，你要得呀，上帝说到我这来得嘛，第一个要去到他那里去得的操练，第一个操练的是得，第一个是得，所以默想一句神爱的经文，每天啊，至少15分钟，默想一句神爱的经文，吃、信、喝、得，到我这里来，得活水，得满足。这是第一个操练。我特别喜欢一节经文。我现在有时候走路走到海边去，我走到路上，我就一直念叨一句经文，就是他的慈爱上及诸天。我特别喜欢这节经文。我一想到他的慈爱上及诸天，那得多大的爱呀！然后我就觉得我被爱到了，上及诸天的爱，就是所有万物都在他的爱里面，然后我也在他的那个爱里面，我就感觉我是被爱到了，所以我就一直默念他的慈爱上及诸天。我的天哪，那有多大的爱呀！所以这是第一个哈，德的操练，也是信的操练。德，第二个。操练你的意念的一个转变，眼光的一个转变，这是意念的操练。操练对一个不可爱的人，就是你觉得，就是你平时就是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反正就是烦，你觉得很讨厌，然后或者很可恨。你看看你在想什么，他是可恨呢，还是可怜？你试试。我就说你试一下，你看看你转成可怜，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看看你的情绪会怎么样？我相信你如果改成这样了，你会情绪好很多很多，体贴圣灵的就是平安，会平安很多，而且会有不同的果效。好，第三个，如果你真的在神的爱里得了宝足，你就要操练这个人放在我旁边就是我要去爱的。只有这人，神为什么放人放我旁边，只有一个目的，让你去爱他，就这个目的，不是你从他那儿得什么，就是你去爱他，给操练这个。如果你自己哈，但如果你自己都不爱你自己哈，你先操练爱自己好了。就有些人他连自己都不爱哈，然后我就会说啊，给我压力了，我爱不了一个人啊。如果你连自己都爱不了的话，你先操练在神的爱里得满足，你先操练爱自己。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满足，你就家里面家人也好，什么人，你可以公司的人或怎么样，或在群里面，然后你经常有一个肢体，你经常给他一点鼓励呀，打一个电话呀，或怎么样哈，爱的五种语言，你就是有意识的操练，神放在我身边的人就是我要去爱的。这个观，我是说这个观不断的改，你知道吗？我们会老想从人得，我说要改，要给。人是给的，就是要这个观不断的改过来，我们是操练这个人观的这个改变。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